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25号，公元2011年12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藏人行政中央就成都藏人学生遭围殴事件发表声明，玉树地震灾区藏民陷入更加悲惨处境。达赖喇嘛向卡尔梅克信众致新年问候。印南多个援藏组织举办会议，讨论未来活动事宜。环境专家披露中共在西藏肆意采矿，造成污染。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本周二20号在外交部大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本月14号晚间四川成都一所学校中上百名藏人学生遭到数千汉人学生围殴的事件发表声明。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济缺央表示，对四川成都发生藏人学生被汉人学生围殴事件非常遗憾和担忧，并指出在中国12个城市的学校中还有不少藏人学生，因此藏人行政中央要求中国政府保障在中国各城市中学习的藏人学生的安全。藏人行政中央在声明中表示，藏人学生们应该通过这次事件认清，唯有通过刻苦学习知识才能维护自尊。德济缺央呼吁在中国城市学习的藏人学生们应该通过努力学习来维护藏人的自尊，并和汉人学生建立友好的关系，和平相处。西藏玉树于去年4月14号发生地震至今的近2年期间，当地藏民在中共当局的灾区重建计划中遭遇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包括被强制搬迁、饱受疾苦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采访报道。
居住在意大利的玉树藏人次成向本台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地震灾区重建项目为名，计划将玉树建设成一座主要旅游中心，其代价则是未遭地震破坏的房屋被列入危房，强制性进行拆迁，用各种手段逼迫藏人离开居所。次成说，玉树杰古多镇新寨村在去年的地震中并没有受到破坏，村民一直住在自家房屋中，那些房子根本不需要拆掉。但近日中共当局却下发命令要求新寨村民搬迁，声称该村土地已归政府所有。当地现在已经进入严寒的冬季，但当局却强迫他们离开住所搬进帐篷。很多老人绝望地说，倒不如在去年的地震中死去的好，目前那里的状况非常悲惨。有关方面，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他的家乡玉树现在的状况。他说，
杰古镇这个是有6-7万人的藏人的这个城市呢，大概有80%的商店的门面或者是那些主人都是藏人。那么这次地震以后，几乎是所有靠近街道靠近集市或者人口多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开设商店、旅馆或者是饭店、饭馆，类似这样一个靠近街道的所有的地面的那个房子全部都被强拆。
达瓦次仁表示，中共在玉树实施的强制拆迁政策中，通过恐吓、拘捕等措施逼迫藏人接受搬迁。他说，
所有这些具有商业或者经济价值的土地这次地震会全部被收回，收回的时候中国政府付给藏人的是每亩土地大概是2万到3万人民币，然后是强制地驱离。如果你不愿意搬迁的话， 中国政府就说这是党政府的政策，天上地下都是政府国家所有，你如果不搬迁就是违抗政府，就是进行分裂活动，如果是分裂活动，你们家的男人就会被进监狱，那么你们的女人孩子就会被赶到街上，你们要三思而后行。所以用这样一种恐吓的方式拆迁房子，那么也有很多的男人不愿意拆迁，他们坚持就是类似中国的钉子户，但是这些钉子户他都会，很多男人都被抓去，抓去以后就完全的失踪，后来据说又押到西宁市，但是当家人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一天晚上突然消失，然后中国政府拒绝透露任何的信息的时候，家里的当然女人啊孩子他们都非常紧张，最后只好答应拆迁迁走。还有一些来他们拒绝拆迁，而且是一些女人啊小孩他们自杀啊还有跳楼啊这样来进行保护自己的房产的时候，中国政府一般的情况都是在半夜一点或者两点的时候，突然一些军警进来把一家人全部抓走，抓走以后把他放在那个车上，军警开来的车里，然后其他的推土机啊或那些过来机械过来几下就把你房子拆掉，房子拆完了然后再把家人放在那个废墟跟前就扬长而去，那一直都是这样。
就有关玉树地震灾区藏人当前处境方面，达瓦次人表示，地震虽造成近万名藏人死亡，但震后重建使当地藏人生计被剥夺。他说，
由于中国政府贪图这些地方的利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重建的这样一个过程，绝大部分藏人都仍然是住在帐篷里，而且在未来的一两年里看样子可能还是要住在帐篷里，而帐篷都是非常简陋的，而我们玉树是4000多海拔平方海拔的高度，所以冬天是非常非常寒冷，非常寒冷的时候有些的家庭因为它燃料那些都非常贵，而又那个电又是断断续续的，所以说他们的生活都处于一种非常穷臭潦倒饥寒交迫这样一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都是随着地震过去，刚开始地震是有一些救援外来的各地，但是这些救援现在都完全没有了，所以说当地藏人现在处境非常的困难，很多稍微有钱的都往拉萨或者往西宁或者其他城市搬迁，而那些走投无路或者就是当地人没有其他地方去的他们都已经在帐篷里面挨过了2个冬天，未来不知道还要挨多久，而且更主要的是未来当地藏人在羯谷地方的谋生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所以说未来的羯谷的走向，当地藏人的未来或者他们的生机等等方面都会面临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状况。地震虽然让近万名西藏人死亡，但是地震以后的重建让当地的西藏人的所有的生机几乎都被剥夺。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20号第二天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举行的传法会上向卡尔梅克信众致新年问候和祝福。尊者说，今天是西藏传统宗教节日燃灯节，藏语为甘丹安去，是纪念宗喀巴大师成道圆寂日，学于藏传佛教各教派信徒多在这一天供酥油灯诵经祈福，而卡尔梅克信众多将这一天视为新年，因此在卡尔梅克新年甘丹安去日向你们致以新年的问候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法时表示，佛法传入西藏已有约2600年的历史，如今在世界未曾传播佛教的地方以及不信仰宗教的民众间越来越对佛教感兴趣，因此所有佛教徒要加倍学习佛法教义极为重要。尊者说，
前个三季月去每年有龙国村的年这个三季月去了唐唐沙瓦的前面可多了，
以前没有佛教的地区开始关注佛教并进行研究的时候，从祖辈皈依和信仰佛教的我们要学习和领悟佛法并具备符合佛陀教义的观点极为重要，如果他人不这么关注我们还可以得过且过，但是当他人重视和研究的时候， 我们必须首先要认清佛教的价值，然后去学习、了解并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再以传统的美德将佛教价值体现出来。
达赖喇嘛尊者还通过讲述佛教的缘起观，呼吁信众广发善业，多行无害心，将佛陀慈悲的教法植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明年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将向信众正式传授圣乐金刚大灌顶。印度南方的多个支持西藏组织为今后能够更加顺利地举行声援西藏活动，于本月17号和18号在印度南部百乐果贝色拉寺的一家旅馆中举行了声援西藏组织大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在印南贝拉库比色拉寺的旅馆中举行的这次大会中，来自印南九个地区的各声援西藏组织的50多名藏印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在今后该怎样举行援藏活动，并制定了决议。会议主办者之一是位于新德里的印藏合作协会，该协会的负责人丹增诺布向本台表示，这次活动就多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前印南援藏组织的联络人迪瓦亚先生过世后，组织在举办活动方面稍有退步等问题。丹增诺布还表示，与会人士决定今后将向世界民众展开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他说，这次参加会议的藏印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准备在将来举办各种活动，向世界民众宣传和介绍西藏问题，这也是我们主办这次活动的初衷。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对西藏有着30多年研究经验的环境政策顾问加布里埃尔·拉菲特日前在知名环境网站中外对话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披露了中共当局在西藏高原肆意采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名为《藏区资源之殇》的报告中，加布里埃尔指出了为满足电动汽车和智能手机的需要，中国计划扩大锂开采规模，并表示此举会导致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永久性的破坏。加布里埃尔以详细的调查数据披露了中国当局从60年代至今对西藏高原的多处自然资源进行大肆开采，不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对民众呼吁解决污染问题的请求也置之不理，导致了多起抗议事件的发生。报告中强调，在干旱的西藏高原，采矿过程中的污染物聚集在盆地中无法散开，开矿对环境的影响更为严重。加布里埃尔用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结束了这篇报告，他说，我们能相信绿色科技的未来将有血迹斑斑的锂来驱动吗？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我们前面谈到，当时契丹新皇帝承认的就是拉赞汗所立的六百达赖喇嘛，但是呢，真正的六百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以后，在礼堂转世以后，这转世的格桑嘉措呢，被邀请到青海，但是呢，满清皇帝就说看到在西藏的拉赞汗被消灭以后，他又反过来就说承认真正的仓央嘉措的转世格桑嘉措，所以又派人到新里拜见七十达赖喇嘛。公元1718年，七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父亲被清皇使者邀请到西宁府，对其说清皇有旨意西藏使他已平息，慈仁朵布也就是慈仁董卓处应尽快派遣清廷代表和达赖喇嘛代表、青海蒙古王代表去，需于藏历3月18日特派达赖喇嘛的官家噶就安王本恩和二巴鲁松昆曲两位代表达赖喇嘛前往拉萨，临席之际千叮万嘱此行务必尽心尽力。
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莱。